研习神所漠视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彰显真道，让教会健壮，神仆忠心，宣讲主圣道，求圣灵感动，让真道历久长新，让我们同来领受，做时代的工人。
彰显真道，让教会健壮，神仆忠心，宣讲主圣道，求圣灵感动，让真道历久长新，让我们同来领受，做时代的工人。
弟兄姊妹，主内平安，我是李兰。今天我们一起来学习以斯拉记的第三讲啊。那圣殿呢，是犹太人生活信仰的核心，选民在分别为圣的特定的节期去圣殿，而祭司呢，也要在祭坛去献祭。圣殿提示着他们的身份，献祭呢，代表他们跟神的关系。国家灭亡了，圣殿没有了，祭坛被毁了。那之后犹太人怎么去做他们之前一直去办的事儿呢？他们又怎样去定位自己呢？这回第三讲呢，我们就要从以斯拉记的第三章思考一下祭坛跟圣殿的意义。主题是重建祭坛和圣殿。在这一次的读经当中呢，我们要操练一下用六合来去找出经文的信息。那六合也就是合人、合时、合地、合事、为何和如何了。我们先来说一说建殿、重恢复祭坛的敬拜开始，那就是以斯拉记的三章一到六节。犹太人重建圣殿呢，是从恢复祭坛的敬拜开始的。从巴比伦被掳之地到耶路撒冷，全程大约有1350公里啊。犹太人返国旅程呢，就用了4个月。回国以后，他们没有立刻开始工作，而是等候合适的时间。他们是在一个特别的月份，先去恢复对神的献祭和对神的敬拜。三章一到四节，到了7月，以色列人住在各城，那时他们如同一人，聚集在耶路撒冷。约撒达儿子约书亚和他的弟兄众祭司，并撒拉铁的儿子索罗巴伯与他的弟兄，都起来建筑以色列神的坛，要照神人摩西律法书上所写的，在坛上献燔祭。他们在原有的根基上筑坛，因惧怕邻国的民，又在其上向耶和华早晚献燔祭，又照律法书上所写的守住棚节，按数照例献每日所当献的燔祭，其后献常献的燔祭，并在月俗与耶和华的一切圣节献祭，又向耶和华献个人的甘心祭。那第三章啊，头一节就带出以色列人同心合意了。不管是在时间上还是在方法上，他们都分别为圣。经文说， 到了七月，以色列人住在各城，那时他们如同一人，聚集在耶路撒冷。那时间就是回归以后的第一年，主前的537年，特别强调在七月，也就是阳历的9月到10月。犹太历的七月呢是神圣的，从利未记的23章23节到44节呢，就知道七月初一他们有吹角节，意味着神大能的同在；七月初十呢有赎罪日，表达要在耶和华神面前赎罪；而七月十五呢就有祝棚节，为着要叫以色列人世世代代知道耶和华领祖先出埃及的时候曾经使他们住在棚里。那地点呢就是耶路撒冷了。3章1节的下半句是以对比句表达出跨越地区的合一，他们住在各城却如同一人呢。人物呢，经文提到宗教领袖约书亚和政治领袖所罗巴伯，在他们对公带领之下，以色列人就开始恢复献祭。那这里我们要提一提一个名字，还有呢他的这个名字的意思。我们留意在读圣经的时候呢，一些重要人物他们的名字都有意思的啊，他们的名字的意思呢对我们理解经文呢很有帮助。这里头耶稣雅的另外一个写法呢是约书亚，那意思就是耶和华拯救。从哈该书1章1节可以知道，耶稣雅呢是当时的大祭司，跟他一同带领回归的是受波斯王委派为省长的所罗巴伯。所罗巴伯呢是犹大支派的首领，大卫王是合法的继承人，耶稣养父约瑟的先祖。神在大卫之约当中的应许，从所罗巴伯的回国还有以后的发展，一一的奇妙应验了。以斯拉记3章2节这么写，所罗巴伯与他的弟兄，那当中与他的弟兄指的是普通百姓。这细节的描述正正呼应了3章1节，以色列人如同一人聚集耶路撒冷，要为神建殿这样的一份同心合意啊。事件是强调他们在建殿之前先建筑起祭坛，早晚向神献祭。那为什么建殿之前要先来建筑这个祭坛呢？第一，是他们醒悟到祭坛的重要。他们知道过去的祸患失败是源于轻忽了祭坛。祭坛的出现是因着人犯罪，要寻求神宽恕，并要纪念神施恩拯救。挪亚、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摩西都曾经筑坛的。利未记清清楚楚地记着蒙神悦纳的献祭方式。可是后来以色列对神心不专一，祭坛就开始败坏了，甚至呢跟外邦的丘坛混杂了。从撒母耳记、列王记，祭司的任意妄为，列王的他们出于政治的考量私自的去订立一些节期，祭司甚至另立敬拜的地点，使得信仰的中心偏离了耶路撒冷。列王随随便便的献祭，设立的那些丘坛啊、拜偶像啊、得罪神，结果呢就招祸患。现在历经被掳生涯之苦的以色列人痛定思痛，终于明白离弃神、不敬畏神带来的后果。所以他们回归以后第一件事呢，是先来到神的面前解决罪的问题，认罪悔改。祭坛 表示着人对神的崇拜和奉献。献祭表示着人对神的爱。建殿之前先筑坛，提醒我们第一点，侍奉神之前先问爱主之心，也就是问我为什么要侍奉呢？我现在自己的属灵生命是怎样呢？如果我们明白侍奉的基础是在知恩图报，我们经历过耶稣的救赎，我们有爱主的心，那很自然的就想要去侍奉神，报答神。为什么建殿之前要先筑坛？第二，是面对外来的威胁，我们要靠与神紧密连接，作为保障和护卫。以斯拉记的3:3，他们在原有的根基上筑坛，因惧怕邻国的民，又在其上向耶和华早晚献燔祭。那3:3当中的“因为”两个字就说明了，正因为他们惧怕以东人、亚门人、撒玛利亚人，所以呢，就更加的去加强了早晚献燔祭的决心了。所以呢，就更加强了他们早晚献燔祭的决心了。这一节的另外一个翻译的写法呢，是他们不理对邻国的民的恐惧，在原有的根基上筑坛。他们不是说等到没有任何的困难了，没有阻力了，安全了，这才去筑坛。啊，相反呢，正是因为危机处处，困难重重，所以呢，他们更加要争取第一时间在原来的基础上去筑坛，早晚去献燔祭。那燔祭是什么呢？根据利未记的1:2-17，燔祭要表达的是完全委身于主，通过火祭赎罪的仪式来去帮助以色列人认真的面对罪的严重，帮助他们恢复跟耶和华的关系，保持跟神紧密的链接。早晚的献祭呢，表示他们时常警醒，对神心存敬畏，这样他们相信神必看顾。就在这里呢，提醒我们的第二点，那就是要坚信神，敬拜神。坚信神，敬拜神会加添我们力量去承载困难，正面挑战。我们再来去看以色列民献祭的态度，他们怎样献祭呢？甘心顺命，规规矩矩的按摩西律法书所指示的方法去做。3:4-5写到他们又照律法书上所写的守祝棚节，按数照例献每日所当献的燔祭，其后献常献的燔祭，并在月宿与耶和华的一切圣洁献祭，又向耶和华献个人的甘心祭。不管是纪念神领他们出埃及住在棚中的祝棚节，还是每月初一或者其他的圣节，他们都甘心乐意自动摆上，并且呢，他们能够持之以恒哦，每天坚持哦。3:6上，从七月初一日起，他们就向耶和华献燔祭，这就为着建殿做了稳固的铺陈。3:6下，但耶和华殿的根基尚未立定。好了，祭坛有了，往下又怎样呢？那接着以斯拉记的3:7呢，就写到他们为建立圣殿奉献金钱。3:7写道， 他们又将银子给石匠、木匠，把粮食、酒、油给西顿人、泰尔人，使他们将贵重的香柏木从黎巴嫩运到海里，福海运到约帕，是照波斯王塞鲁士所允准的。弟兄姊妹呀，如果我们是带着甘心乐意的心来去奉献呢，按着神的教导，按着神的方法来去奉献，神一定会悦纳的。好，我们现在呢来去看一看呢3章8到9节，那里提到的是重建圣殿的方法。经文写道，百姓到了耶路撒冷神殿的地方，第二年二月，撒拉铁的儿子索罗巴伯、约撒达的儿子耶稣亚和其余的弟兄，就是祭司、利未人，并一切被掳归回耶路撒冷的人，都兴工建造，又派利未人从20岁以外的都里建造耶和华殿的工作。于是犹大的后裔，就是耶稣亚和他的子孙与弟兄，贾灭和他的子孙，利未人希拿达的子孙与弟兄，都一同起来，都里那在神殿做工的人。这里记录啊，他们重建圣殿呢，是以家庭为单位的哦，人人参与，分工仔细，充满着赞美。有人兴工建造，有人监督工程的素质，有人管理工作人员，那他们彼此之间呢，很和睦共荣，互相的支持。在希伯来文当中第8节，都里建造耶和华殿的工作当中，这个都里啊，这个词的字根跟诗篇当中的音乐总监或者乐队指挥字根是一样的，很奇妙吧。神的选民同心合意的去兴建圣殿，就好像管弦乐队当中同心合奏美妙交响的乐章一样，又像是诗班啊！但愿我们建立教会的时候呢，也是站好自己的岗位，彼此的配搭，发挥恩赐，如同美妙的乐队。啊，说起这个乐队呢，我也想鼓励大家可以多读几回《以斯拉记》和《尼希米记》，你会发现呢很有音乐感，特别是后半段敬拜那里头。好，我们以下呢再来去看一看《以斯拉记》的3章10节到13节。那里呢就是主要是写献祭礼上的回顾跟前瞻。那里头啊，就记录了献殿礼上啊，这个献祭礼啊，不是献殿哦，是那个祭啊，根祭啊，献祭礼上呢，犹太人他们真的是有一种的悲喜交集啊。匠人立耶和华殿根基的时候，祭司皆穿礼服吹号，亚撒的子孙利未人敲拔，照以色列王大卫所定的例，都站着赞美耶和华。他们彼此唱和，赞美称谢耶和华，说：“他本为善，他向以色列人永发慈爱。”他们歌唱赞美耶和华，实践遵行了昔日大卫指派利未人的指示，也就是历代至上16章4到6节、16章34节到35节所记录的。献祭礼上，犹太人唱着耶和华的慈爱和信实，歌词是他本为善，他向以色列人永发慈爱，这是他们民族的记忆，他们集体的记忆， 是他们民族跟神交往的经验，也是他们当下的经历。经文继续这样写：然而有许多祭司、利未人、族长，就是见过旧殿的老年人，现在亲眼看见立着殿的根基，便大声哭号。也有许多人大声欢呼，甚至百姓不能分辨欢呼的声音和哭号的声音，因为众人大声呼喊，声音听到远处。12-13节记录两批人对奠基好的圣殿有完全不同的反应。他们当中许多老年祭司、利未人和民众看着眼前的圣殿，悲从中来，大声哭嚎。回想被掳受苦在外多年，圣殿荒凉，无人照料，他们在比较啊，圣殿昔日的辉煌跟眼下的简陋，实在让人忍不住流下眼泪。先知哈该在哈该书2:3写道：神知道，神明白他们的心境，而神却鼓励他们要向前看，最要汲取的是神自己的同在，而不是过去的光辉，也不是自己的失败。哈该书2:4-5，耶和华说：所罗巴伯呀，虽然如此，你当刚强。约萨达的儿子大祭司约书亚呀，你也当刚强。这地的百姓，你们都当刚强做工，因为我与你们同在。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这是照着你们出埃及我与你们立约的话。那时我的灵住在你们中间，你们不要惧怕。神亲自安慰鼓励他们，万军之耶和华必会再次震动天地、沧海和万国，珍宝金银都会来到，之后的殿会充满荣耀和平安。以色列新生的一代因圣殿根基已经建好，欢呼喜乐。教会重建，我们需要能够记住过往的人，也需要向前迈进的人。我们要找出了解教会过去历史的肢体，也要找出对教会将来有愿景的人，同心祷告，求神带领。而我们最最需要的是神自己的同在。以马内利，神在我们中间，无论我们在哪种光景，只要记着神同在，只要与神同行，就有力量。弟兄姊妹，今天第三讲主题重建祭坛和圣殿，从以斯拉记3回向自己的灵命。我们要侍奉神，建立教会之前呢，我们是要先来去看一看自己的生命。我们要重修生命的祭坛，就需要认罪悔改，靠着耶稣基督的宝血洗净一切的罪。身体就是圣灵的殿，我们在基督里边生根建造，打造圣殿。而罪呢，会偷走我们的喜乐，会破坏我们的生命工程。但什么时候我们悔罪回转归向神，重新向神献上自己，修复跟神的关系，重修破损的祭坛，重整破碎的生命，神就悦纳我们，重新建立我们。建殿工程是由建立祭坛开始，建立祭坛是由在神面前悔罪跟神建立关系开始。终我们一生都不断在打造生命祭坛，终我们一生都在跟弟兄姊妹一同建立神的圣殿。而在这一切之先，是我们跟上帝的关系。我们这些罪人 靠神的恩典存活，依靠他，日子如何，力量也就如何呀。很多人都知道约翰牛顿是世界名著啊，这个诗歌《奇异恩典》的作者，可不是太多人知道他过得胜生活的秘诀，就是以神的话不断不断地去建立生命的祭坛。我们知道他青少年的时候呢，随父航海，吃喝嫖赌，贩卖奴隶，因为闹出事呢，就在非洲沦为奴隶，备受痛苦。后来呢，在一次船难当中呼求主的怜悯啊，后来呢，就在船难当中的获救，决志成为基督徒。但是重生以后，他没有好好实践神的话哟，他没有好好的去为新的生命去建筑这个祭坛，没有珍惜圣灵的殿哦，他落入了罪恶的泥泞，陷进了情欲的网罗，多次的去寻花问柳，虽然内心感到很痛苦，但是呢，他不能够自拔呀。直到神的管教临到他，他得了重病，在无力当中拖着身躯走到隐秘之地，再一次的认认真真的向神流泪认罪，求主耶稣的宝血洁净他，真诚的认罪悔改，终于得着赦罪平安。之后他得到不再陷入肉欲之罪的秘诀，就是每日读经祷告，而这也成为他终身的习惯，使他更有力量过得胜生活。33岁，一次整日进食祷告以后，他就领受了呼召，成为牧者去建立教会，在小小的奥尔尼牧会专心靠主抢救灵魂。他很看重教导神的话，带来了奥尔尼教会的复兴。当时主日崇拜以后，会众不愿意回家呀，大家都留在教堂里边，结果教会的人数不断的增长，多达2000多人。他后来写出诗歌《奇异恩典》，也写出《论非洲奴隶贸易》这篇文章，启发了国会议员 William Wilberforce 威廉·韦伯福斯弟兄，他也是基督徒，一块去推动解放黑奴运动，推动人类文明发展。80岁的时候，他记忆力就衰退，从讲台上退下来的时候，他说啊，好多事都忘了，只记得2件事：一，我是一个大罪魁；二，耶稣基督是一位满有恩典的救主。弟兄姊妹，我们一生呢都要依靠耶稣基督，我们要认识自己再怎样也不过是蒙恩的罪人，我们需要一生依靠耶稣基督这位满有恩典的救主，勤读圣经，彼此的劝勉鼓励，一块去建造生命的根基，建立自己属灵的祭坛，这样可以蒙神使用，建立教会。下回见。
我将